下面我们可以简单聊一下 BIFF 吧，就是温哥华国际电影节。
可以啊，对，因为我就是没有好好做功课，前面多伦多电影节都没有看，所以现在刚才只能听你们两个讲。
对，但是 WIFF 的话，我知道你一直有去，因为我记得有一年 WIFF 在放《大象席地而坐》。
对，那个时候我和阿莫我们两个还不熟。
对，
但是我们在同一个电影院碰到了。
而且很巧的是，那一场我遇到了很多以前
我也遇到了很多熟人。
我觉得就是温哥华电影节真的是把温哥华的文艺爱好者全都给勾了出来。
是的，
是的。
我不知道，可能我不知道，因为多伦多人比较多，地方比较大嘛，可能也许不会有我们这种小城市的这种感觉。我们这边开电影节真的是。就会碰到熟人，就是一场碰见好几个熟人。
对，
然后我记得有一年我去看那个贾樟柯的
江湖儿女，
然后也是在里边碰到熟人，排队的时候就碰到熟人，继续又见到熟人。
对，
也对，有的时候也不是那种特别特别熟的朋友，可能就是豆瓣有邻啊，或者什么之前面过基之类的，就是可能相互知道个名字，打个招呼什么的，但是就觉得挺有意思。可能就只要有一个这样的事情，所有人都过去了。
对，我就记得那一场，我进去以后，我的排队就先看到了你，那时候没有敢认。然后我进了场以后，发现坐在我前面的人是我眼熟的人，坐在我后面的我也认识，坐在我斜后面的我也认识。
嗯，
对，就是我觉得可能多伦多电影节可能规模更大，然后。
对，
国际影响力更大一些，就可能不会像我们的温哥华，就感觉有一个电影节大家就全都出动了的这种激动。
对，主要也有可能因为我们都是看华语电影嘛，这个确实容易吸引到相同背景的这些朋友，所以就更高的几率去碰到熟人。
对，我觉得就是人在海外，很多时候像一秒钟在国内公映的时候我们都没有看到，但是能电影节其实是一个机会去看到一些华语电影。
是，
对，其实还挺有意思的这种经历。
对，而且温哥华电影节今年正好是迎来了它第40周年了。
是的，
也是历史蛮久的。然后温哥华电影节我们看一下片单，也有不少华语电影，但是我觉得我先来问问麦子，就是因为你一直是 WIFF 的忠实爱好者，而且每一届你都有参与，就今年你有什么特别想看的吗？
其实我之前也没有参与的很多，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虽然就是这个心情上来说很想多参与的人，但是时间和体力都跟不上。
对，
所以
温哥华电影节每一个他那个电影院选在了温哥华，
他就会选到一些，而且他的时间一般都比较晚，他有时候可能是为了迎合大家工作完之后去看，
嗯，
就会安排晚上8点多9点多这样子。但有的时候我的时间可能就跟这个不是那么的方便，我每年都会特别认真的看那个目录，然后标出来自己想看的电影，然后最后可能去不了几场。
对，因为我发现这是温哥华电影节和多伦多电影节很大区别。TIFF 它的很多观影时间都是从晚上5点或者晚上6点开始。
对，就是大众场偏下午，然后偏到一直到晚上。然后有，我记得专门有一类节目叫Midnight Madness 吧，就是那种叫午夜狂欢吧，好像它中文名叫，就专门放一些鬼片啊，那种惊悚类的。比较吓人的。对，然后那会专门有一类嘛，就是半夜放，半夜11点啊12点放这一批，然后对，然后当然对于媒体场来说，大部分都是在周一到周五的白天，就是从早上9点一直开始放，然后媒体场因为最主要的场馆其实就是 TIFF 和它附近的一个 Scotiabank 的一个那个 Cineplex 的一个影院，他每年会把那整个电影院包下来，里面有10个厅吧，大概。对，
而且他是不是就在 downtown？
对，
那个多伦多市中心，对吧？
对，
包得很方便，
好
羡慕！
天哪，温哥华电影节的那个场地本身那个地方居然就没有很好。
对，但其实
他场，对，不，你们先说，不好意思，激动了。
没事没事。 对，它其实 TIFF 它的场馆分布其实还蛮多的，就是除了最贴近中心的那个 TIFF 它自己的那个场馆以外，包了一个 Cineplex 一个十个电影院的那个整个的一个影城，还会包旁边的剧院，包了会有包两三个剧院，就是整个那种大的那种音乐厅那种 hall 或者整个的那种 theater、就是容纳几千人那种，一般那种星光展映和那种特别展映专就是单元的电影都会在那种地方上映，然后会走红毯。
哇，
对，就是之前我看过2019年的有巩俐，对，还有之前姜文是2019年吧，好像也是2019年，就是一步之遥啊，不是一步之遥、
哦、
是那个邪不压正，不好意思、
哦、
对，他当时跟他爱人周韵一起来走的红毯，对，
哇哇，赶快搬去多伦多吧。
真的，我突然觉得温哥华的
而且他的那个电影一般一部电影大概至少有3到4个时，就是4次放映起吧、我觉得一般是三次起，3到4次起、
哦、
如果小一点的电影冷门一点的华语片也是会少、至少有3次吧，多一点的那种热门的就会有很多场，真的很多场。
我还有一个疑问，就是说基本上是你能在多伦多市中心就可以去看到这些电影，而不用就到处去跑不同的电影院，是吗？基本上是在同一个那个区域。
对，大概在中心范围大概是在一个500米的一个方圆500米的一个圆吧、
哦、
对，然后当然也周围有一些他会借一些其他的，就是也是有影院嘛，也是有那种大的剧院，他会借大的剧院，有些大的剧院会放，然后包括他会借一些学校的，然后包括 Ontario Place 就是可能你朋友说的那个 drive through 的那个就是汽车影院去今年的和去年的都有，就是 TIFF 的那个，
对
就是他在 Ontario Place 那边有一个很他们会找一个地方来放嘛，对
对。然后不好意思，刚才都聊偏了，我才想起来阿昭问了我一个问题，他问我今天想看什么电影，
对
不好意思，我刚才听到那个 Sam 讲这个多伦多电影节的盛况，给我听的那个叫什么心驰神往，对，然后我都忘了，我在这边还有想看的电影呢，
快赶紧搬去多伦多。
对，然后你们是想先聊一下 WIFF 的华语电影，然后我们再说想看，因为我想看其实都不是华语电影，但是你们如果想接着前面聊，你们可以先聊聊有没有别的想看的华语电影在 WIFF 上面，然后我再可以聊我想看的电影。
可以
好，温哥华电影节，因为我好像关注的华语还是偏多一些。
你介绍介绍。
对，温哥华华语电影节今年有不少就是华语或者说跟中这边的，有几部我想一想。首先我个人很感兴趣的就是讲叫好好拍电影，是讲许鞍华的一个纪录片。对
这个我也比较期待。
因为确实我觉得所有电影爱好者都知道就是许鞍华的这么一个地位，所以我就觉得，而且我觉得很感兴趣，就是许鞍华他本身是在东北出生，然后在澳门长大，然后又在香港读的书，
哇，
然后呢他后来又他做的其实是比较文学的研究，我印象中，所以他然后他的比较文学学术应该是在伦敦，
对，他是在香港大学进修英国文学和比较文学，
对，所以我觉得他的这个成长经历就让他其实一直是在一个中西文化的这种夹杂着生活的，再加上因为确实是他开辟了香港电影的一个比较新的一个时期，然后也拿下了很多金像奖和金马奖，所以看到有这么一部纪录片去讲他，我觉得就是真的是 很期待吧，就是我觉得我看过一些影评，然后觉得他真的是曲原真的是把他的一生他的所有的热情都献给了电影的这种感觉。
嗯
嗯，对，所以这个是让我很期待他的。然后嗯，其他的华语电影跟中国相关的还有一个叫六人，
嗯，
那个电导演
哦，是泰坦尼克号
的
那个，
对，就是他的主演也有 James Cameron， 就是泰坦尼克号大家都记得，就全都是最后镜头，就是那个故事里很感人，就是 Jack 把那个木板让给了 Rose 这样子，
嗯，
但是也是后来的新闻里才知道，原来当时在泰坦尼克号上其实有六名中国幸存者，但是他们比起那些被有就被救上去的人，他们获救了以后就被美国驱逐出境了。
哦，
对，所以你可以说这六个人是从一个人类史上一个很大的最大的一个海难里逃生，但是因为他们赶上了美国当时的排华法案，然后又把他们赶了出去，所以再加上他们的华工，我觉得这是这几年我自己很感兴趣，或者我觉得就是整个学术圈也都比较感兴趣的一个华人的历史华工史吧。
嗯，
对，
它也是一个纪录片是吗？
它也是一个偏纪录片。
嗯，
对，然后因为美国的排华法案这个更多人都知道，就是说不让他们入境，然后其实加拿大其实也是、
嗯、
加拿大历史上也是有过这么一段历史、
嗯、
就是
对
加拿大 Trans Canada 尤其这个铁路其实当时很大一部分都是华人劳工从闽南过来，然后他们甚至是用身体用那些炸弹一点点运送炸弹把那个山炸开然后铺设出来铁路，但是即便是在加拿大这种现在大家认为普遍意义上的移民国家，也有过排斥华人的，然后向华人单独向华人去征那个人头税，就是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一部电影我是想去看的，因为真的就是想要去了解一个就是几十年前甚至可能我觉得都有一个世纪以前那些中国人他们经历的这些。
嗯
嗯，
他我看他的，诶，他导演是导演还是一个白人，是一个英国人，
罗非 Arthur Jones， 对，是个英国人。
对，然后那个谁是监制，就那个哎不，他是主演，那个詹姆斯卡梅隆。
詹姆斯卡梅隆，嗯。
哦，
对，他也是监制。
嗯。
像现在我们属于新移民新的华人在这儿，然后去回过头看以前的这段历史，我觉得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吧。
对
对
对，然后嗯，他还有的几部电影，嗯，有一部名字叫做 Money Boys， 讲的是应该是台湾的一部，是柯震东主演的。
嗯，
对，我觉得这个名字说出来就非常的有时代感。
我跟他想说，为什么也说这个名字说这么慢吞吞的一个字一个字的讲？
对，因为我当时我是看到他英文的简介叫 Money Boys， 我觉得哎这个，然后他简介是这样讲，他讲的是一个在台湾的一个男性的性工作者，然后他和他的男性同性恋人的这么一个故事，
嗯，
和他们之间的一些曲折。然后我当时有看到演员名单、
哦、
我有看到一个 call， 但是我真的没有想到柯震东、
嗯嗯嗯、
因为
对，
就是他就是在我印象里柯震东一直就是演青春片的，
对，而且就确实他也消失了一段时间，
对，就是吸毒以后确实消失了很多很长时间，虽然我知道他一直这两年像台湾还有放过他的一个电影叫打喷嚏，但就是这个人已经从视野中消失太久，以至于我真的没有想到在未来的影单上会看到他。
嗯，
然后另一部是王希德的叫《山河小序》，英文名叫《Attract》，然后讲的是说在南方的小城里，然后有一个他开了一个女性，他开了一个裁缝店，然后后来就是有就是一直在重复他的日常，直到他的一个外甥女，然后找他来投奔他来去学习裁缝的手艺，然后两个人开始。共同生活，就是他的简介是这个样子。 对，
叫什么？你我刚才没有，就是他英文叫什么来着？
就叫
A Chat，
山河小叙。然后华语片的话，
还有就是那个，
不要
请说出他的名字。
他的简介就是我跟我很多朋友们聊过，我觉得他的简介可以概括为《窦靖童大高原大战七彩
石
虾》七彩龙虾，
七彩龙虾啊。
对，因为他应该是叫做 bipolar 的，他讲的
对，他叫 bipolar，
对，他本身讲的是说。
我刚才以为那个名字真的是这个电影的名字，
不是，这个就是讲说窦靖童饰演的这个女主角，她在拉萨旅游的时候碰到了一只The Rainbow Sacred Lobster。 我看到 WIF 的简介，我当时我真的愣了，我说这是什么东西。OK， WIF 的简介是说她在拉萨旅游的时候碰上了这只 The Rainbow Sacred Lobster， 然后她就为了救这只 Lobster，他开始带着这只七彩大龙虾自驾穿越了整个中国到海边去放生它的这么一个故事。
我现在特别想看这个电影的 trailer， 我特别好奇现在。我先搜一下海报。
好，其实因为它的海报完全不是这个画风。
它的中文名是叫只是一次偶然的旅行吗？我怎么搜到这个名字？
好像是这个，
真的是这个，这个太不一样了吧，这个海报。
对，
就是。但是这个海报是这样，我现在看到这个海报是黑白的，但是它的上方有一块七彩的云，所以我猜想那个龙虾可能是在那个七彩的云后面。
对。
而且它的中文译名跟它的英文名好像完全不太
感觉完全不一样。
对。
这个就是这个海报，如果现在不看这个七彩的云这部分配上这个字体，我感觉像就很非主流，你知道吗？
对，然后
确实其实把彩虹的那一部分裁掉完全就符合10年前的非主流的头像。
对，就是就跟看不到的听众描述一下，这个海报现在就是有两个感觉是看上去是比较偏女性的两个人抱在一起，是这样吧，我不知道。
对，
然后在左下方就是用一个非常非主流的字体写了只是一次偶然的旅行这样的。
对，然后他另一个海报是在海底，他好像躺在海底，然后有很多祭藏的一些彩蛋，然后他戴着墨镜躺在那里说只是一次偶然的旅行。
对，
我听突然间还挺想看这个电影的。
就是他当时让我有个印象，就是他的 WIF 上的海报和他的简介有一种很大的反差。然后尤其是窦靖童主演确实是一个吸睛的脸，会让人好奇。当然他剧情最后是说他通过这一路的自驾游，他如何自我探索，然后发现自己有一些 self exploration 什么的。然后这一个的话，我当时看到这个 The Rainbow Sacred Lobster， 我就给你们还有我很多朋友我都发了消息，我甚至还给我一些在这边做文学研究的朋友，我就想问我说你们专业角度来讲这个要怎么翻译。直到后来发现国内豆瓣上就是说它叫七彩神虾。
我特别好奇，
非常贴切，
真的这真的有一种这样的生物，就是 rainbow。 哦，真的耶，我搜了一下，虽然我感觉看这种大的这个龙虾图让我有点害怕，算了，划过去不看了，先。
对，对不起，我谈到这个电影我真的会笑场，它真的太好笑了。而且就是我觉得这也是我之前想来的，就是因为很多华语片在北美上映都会有个译名，但有的时候这个翻译真的会很奇怪。
对。
就比如我一直在想说拉萨为什么会有龙虾呢，因为它毕竟不靠海。对，这也是温哥华电影节今年一部很有趣的华语电影。
对，这个真的挺有意思的。
对，然后一说到公路旅行，我想起来温哥华电影节和多伦多电影节还有一部电影叫Drive My Car， 它是日本的一部。
对，这个其实就在我的想看的 list 上，那你先讲吧。
对，他也是讲公民，既然你也想看，你来介绍这个。
哦，好，就是他是这样子，他是根据一个村上春树的短篇小说改编的同名短篇小说，然后我是之前看过那个短篇小说，所以我就对这个电影比较感兴趣。这个电影的这个大概情节就是说，有一个舞台剧演员，他已经60多岁的一个男的，他已经就他的太太已经去世了，然后在去世之前呢，他太太其实一直常年就跟别的男演员在出轨，然后有不同，就有这种婚外情。然后这个男主角呢，他是知情的，但是他就一直在表面上装作跟他太太还是恩爱夫妻这样子。然后一直到他太太去世之后，他雇佣了一个女司机，然后在他跟这个女司机之间就有一些对话和交流，然后他试图好像就通过这个和外人的对话去想要去探寻，就是为什么他妻子在生前一定要和别的男性保持那样的婚外情关系，就是想要解开自己的那个心结，就基本上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情节。我因为是首先是因为他是村上春树小说改编的，我比较感兴趣。第二是因为我发现他里边有一个男主演就是冈田将生，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关注日剧或者是日本电影，就是对我觉得还挺帅的，所以我想看。对，就是这么，我就是这样一个很肤浅的理由。对，对，这个就是我一个比较想看的今年的 WIF 的电影。
还有一部电影是叫《A Letter to Hong Kong》，讲一部说是因为年轻的女性她已经离开了香港，但是她又还时刻心系着香港的一个故事。只有两分钟
、
是短片吗？
对，看起来是个短片。只有两分钟。对，
好，这太短了吧。
对，我估计就是一个很短，可能是青年导演。但对，所以对，因为我自己看的很多都是华语，但是我觉得因为也难得 WIF 今年还能恢复线下放映，所以就是想问说你有什么期待的？
有的，我其实已经我买了票，确定要去看的有一个叫做All My Pony Sorrows， 它的中文翻译叫我所有微不足道的悲伤，就是我不知道为啥我感觉这个译名还是有一股非主流的味道。对，就是它的这个它英文的名字我就觉得还好，但翻译成中文我就觉得非主流。然后它讲的是，它其实也是根据一个小说改编的，然后他是说这个他主线情节就是他里面有一对姐妹，然后其中有一个是一个比较知名的钢琴家，但他因为有抑郁症，就他会产生这个自杀的念头。因为他英文说是另外一个 sister， 所以我也不知道是姐姐还是妹妹。他另外的一个 sister 是一个作家，他也是只有一段失败的婚姻啊等等，就自己的生活过得也不是很如意，自己的这个职业生涯也不是很如意，但是他心里面最在意的就是他想让他的这个就是作为钢琴家的这个 sister 继续活下去，所以他们两个就是去support 他的这个姐妹，然后共同去面对他们两个之前的一些童年的一些不是很好的一些回忆，包括他们父亲突然自杀这样的这种 trauma， 然后应该就是通过这样的故事去就两个姐就是一对姐妹共同去面对这种人生的悲伤吧，感觉听上去就是一个很悲伤的电影。对，我看这个电影应该也是在多伦多电影节有上映的，这个我是打算会去看一下。但是其实我性别也是比较忐忑，因为我感觉它比较沉重，所以可能在去看之前要做好这方面的心理准备。对，我还有一个想看的电影叫做《小妈妈》，它应该是一个法国的电影。哦，对，在题外话，就是刚才说的这个我所有微不足道的悲伤是一个加拿大的电影，太不容易了，今天可算讲到一个加拿大的电影。
真的
对，然后对，但接下来就讲我想看另外一个电影叫小妈妈，它是一个法语片。然后它好像就是说这个女主人公是一个8岁的小女孩叫 Nelly， 然后她有一天她的 grandmother 应该是祖母去世，应该是外婆去世了。外婆去世之后，她的妈妈就带着她回到就她妈妈小时候长大的那个家， 去整理这些遗物呀什么的，然后他也就有机会去看到他妈妈从小长大的那个环境。嗯，然后呢结果就是突然有一天他妈妈就离开了，就很突然的离开了。然后等这个 Nelly 继续待在他妈妈小时候生活的这个家这个森林里边的时候，就遇到了小的时候的他妈妈。所以好像就是他们两个小女孩之间又开展了一段新的故事，是等于说是这个女儿遇见了童年的她妈妈这样子，是一个奇幻题材的电影，嗯，据说是一个温情向的，嗯，
感觉它的剧情还挺有意思。
对，我也感觉它的剧情很有意思，然后加上它感觉也是在探寻，就是女性的这种亲情，或者是这种就是两个女性之间的友谊这种关系。然后因为我们刚才前面说到瀑布嘛，也是在讲母女关系的，但它在一个非常特定的疫情的这种环境下拍，对。但是这个的话就感觉可能因为本身是奇幻题材又是温情向的，所以感觉这个故事应该会是比较轻松的。我看它的这个电影的这个剧照什么的也是那种暖暖的这种颜色，所以我感觉应该会不会那么的沉重，嗯。而且我看温哥华今年的很多电影也是，就是它会你可以选择，有一些电影它是既有线下又有线上，所以说两边都可以看，如果你想在多伦多看的话也是应该也是可以看到的。
是的，
嗯，对。然后还有我看看我的 list 里边还有什么，Drive My Car 刚才有讲过，还有一个我想看但是我看到它票已经卖完了，我不知道我能不能看到，就是这个电影叫 Memoria， 中文翻译叫记忆，他是一个泰国导演，这个导演名字特别长，叫做阿比查邦韦拉斯哈古，一个泰国导演的这个电影。但是他的这个但他的这个拍的地区好像是设置在了南美，就在哥伦比亚那一块。然后他说的是说这个就是一个住在哥伦比亚的一个但不是哥伦比亚本地人的一个就是女性的主角，然后她会总是产生幻觉，所以她就想要找到这个幻觉的根源，想到为什么产生幻觉。然后这个在这个探寻的过程中就到了一个小镇上，然后这个小镇上似乎就发生了很多这种奇奇怪怪的什么事情，然后让她去探寻她的这种幻觉的根源。这个剧情简介就写的比较模糊，所以我也不是特别的就是明白它到底情节是什么。但是我之所以想看这个电影是因为我有一个朋友，他是去了之前的这个戛纳电影节，然后他是在现场看了这个电影，他说这个电影是今年他看到的在现场大屏幕看的这个体验最好的一个电影，就说好像是在什么就好像是在电影院里面做一场梦，就是你是因为他电影叫记忆嘛，就有那种如梦似幻的感觉，然后你就感觉说你好像在电影里边跟着这个里边的主角昏昏沉沉的睡去了，然后仿佛是在南美的虫鸣下睡了一觉，仿佛跟电影院里面所有的人都是这样进入到这种昏昏沉沉的睡眠的这种状态，然后在这样的这种这样的这种气氛下看完了这个电影。它的这个描述让我觉得很好奇，而且它好像确实也是今年比较抢手的，就是在这个温哥华电影节是比较抢手的几个电影之一，因为它票好像很早就卖完了，等我反应过来的时候已经卖完了，
只剩 standby 了。
嗯，对，所以我就想说，如果三拜有机会，可能去看一下，但是就不是很确定了。而且看我朋友的描述是说，他应该是在电影院看，效果会比在家看会更好。
对，我看那个豆瓣上有说，就是这个 Memoria 他们这个剧组在戛纳电影节红毯的时候，举了一面带有写着 SOS 的哥伦比亚国旗。对，所以可能想让就是算是一种表达吧，就是他们自己对于这个国家的一种表达吧，我觉得
哦，哎，那我觉得很有意思，因为他导演是泰国导演，但是听上去他团队好像主要是哥伦比亚。对，我也不知道，我就觉得挺有意思的。
而且他的那个女主角是那个 Tilda Swinton，
对 对,
对，
是的，嗯，
也是非常有名的一位演员，
嗯，
对，
没错，就还是挺期待的，不知道能不能看到了。 然后我基本上想看的就是这几部，其实我都不知道能不能看完。嗯，你们还有什么别的想看的吗？
嗯，
我的话其实我一开始也是想看那个，就是 Patty Mamon， 嗯，小妈妈，
嗯，
对，那个也是我比较想看的。嗯，其他的，
哦，
感觉温哥，嗯，
我想到了，这个女演员是演《奇异博士》的那个。那个古一法师是不是？
你说
对，就是他，古一法师，在 Doctor Strange 里面的那个奇异博士里面那个。
哦，
对，
他好像是有演过奇异博士。
就是他是那个光头的形象，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记得。对，
我是看他的脸特别的眼熟，但
我
又想不起来我看过他演的什么。
我就觉得他特别像那个古一法师。然后我查了一下，
嗯，
的确是在，就是他，
就是他。哦，我没想，我是在布达佩斯大饭店看他的。
我也看了布达佩斯大饭店，我应该也是在那里看到他，但是我总感觉我在其他地方也看到过他，我都会就感觉这张脸就是印象特别深刻。
犬之岛，
嗯，犬之岛不是他配音的吧？我看犬之岛不是动画片吗？
对，他配音的。
哦，
嗯，
对，然后。嗯，我基本上看了一下 WIF 电影，也就是这些是比较想看的。
嗯，
小妈妈我觉得还是可以买到票的，而且我正好想蹭车，要不然咱俩回头私下约一下吧。
对，我觉得
因为它很晚，我看它好像都是什么八点半九点的那种。我就因为我不开车就会有点担心晚上回家不方便。
对，温哥华电影节确实有这么一个问题，就是它好像不像多伦多电影节会选择大家一般吃饭点，就是你回到家还是八九点，温哥华很多是8:45才开场。
对，对，而且我跟你吐槽一下，就是我买的这个 All My Pony Sorrows 这个电影院选在了西温，就是，
哦，
就因为 Sam 可能不在温哥华不知道，就是他选的这个地方就。其实对大部分人来说是非常偏的一个地点。
哦，我大概知道要过一个河，对吧？
对对对，
要
过
那
个
桥，
那
个狮门大桥。
对对，是的。然后就很奇怪，然后包括小妈妈，我看她有两个场次，她的第二个场次应该也是在西温，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今年这个地区是怎么选的。
对，就好像没有 TIFF 那么集中，或者说交通那么便利的感觉。
嗯，可能还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很多影院受到影响，或多或少，比如说关闭了，或者说是
对，有可能。
一是那个二，可能也是跟现在疫情措施有关吧。温哥华现在 BC 现在是说只要有fully vaccinated 就可以进去看电影，安省。
对，好像现在都是开始用疫苗卡了吧？我不知道安省那边。
安省现在，9月20号已经刚刚开始强制公众场所。还要看你的那个接种，
那跟我们差不多，
那跟我们
一
样
的，
对
对，但是他们的那个说是要推出一个 app， 但是 app 还没有推出，所以现在只能是在安省的这个政府网站上下载第一和第二针的这个接种证明。对，
我们这边就是弄了一个政府有一个网站，然后可以查到你的疫苗接种记录，给一个二维码，然后每次去餐厅和电影院的时候要扫。
哦，那这个还挺方便的，我觉得。
对，我觉得这可能也是疫情之后我们会慢慢习惯的一种生活吧。对，我其实前两天还在跟麦子聊，就是我很喜欢 TIFF 的一个，就是你既可以选择在家看，你也可以去汽车影院，但是好像 WIF 没有这个选择，就是多数还是在电影院。然后我自己的话就会让我感觉很 concern， 就是因为
可能我觉得好像是只有比较popular 的那些他线上也可以看。
对，很多还是要在电影院的，就会觉得还疫情期间还是会觉得，哎，电影院能不能做到完全的消毒，椅子是不是完全的干净这种。所以我觉得也是可能也是疫情对于一个电影或者说我们观影感受一个体验的慢慢的改变吧。
的确不一样了。
对，是的，因为我是已经好长时间没有去电影院了，然后前一阵子就是回去电影院看一个院线电影，然后我觉得特别开心，就好像好久没有那种经历，之后突然间有那么一下，就觉得比之前那种经常去电影院看电影还要开心。
嗯，
对，我觉得就像是有一种就是像是生活开始慢慢回到原先的那种感觉了。
对
对，然后我觉得真的还是 挺开心的，有电影才能把大家全都连接在一起。
对，其实社会我觉得非常需要就是人和人之间的交流，这首先是第一个，其次就是精神和精神上的需求和文化生活上的这种一种放松吧，算是
对，
算是弥补一个精神上的这个空白吧。因为其实我觉得作为电影工业来说，观众进到电影院这一个环节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吧，我觉得算是其实一切的电影工业都是围绕着这一个展映的这个环节来做的，从制作拍摄然后后期再到发行再到观众坐在影院上手里拿着爆米花然后看到这一部电影，其实
对
整个这一个环节为的就是让观众有一个最好的体验。
对，
那疫情让大家都待在家里，那其实这个其实也是可以做到，但是你说在家看肯定是不如在大荧幕上就是看得更舒服，肯定会有折扣，就是大打折扣，对吧？
而且我觉得去电影院看电影好像还是有一种仪式感。
对，
就是你会把它变成一种，有时候会把它变成一种社交事件，因为你会跟约朋友然后大家一块儿去，可能去之前还吃饭来了，然后去完之后还聊聊天干嘛的。包括像之前说的，我们有可能会在同一个电影院碰到其他的熟人或者其他的朋友，就还有这种偶遇的惊喜。然后我就会觉得说，我只要是电影院看的电影，我都会不仅记得那个电影的内容，还会记得当天的那种就很多场景。对对对，包括你遇见了谁，你跟谁一块儿去的，然后等等等等，就是它会有一些额外的这种记忆在里边。
对，
就不像说在家看电影的话就比较千篇一律，所以好像我也都不记得某个电影当时我是在怎么样的场景下去看了它的。
对，我觉得近些年就是我觉得很能感觉到不同的，就是以前我们去看电影可能很多人应该更多就是到了电影院之后看，哎，比如说我今天
有哪场，
对，有哪场有哪个电影感兴趣，然后他就 jump in 到就是买票然后去看。那现在我觉得更多的人就是会就是搭建一个围绕着这一场电影，然后我们来搭建自己的这个周，就是这个周围的这一套生活，就是整个在流程中把电影放在了一个中心的位置。然后比如说我们先去吃饭，跟朋友一起吃饭，然后到了点然后去看电影，看完电影之后大家再聊聊天喝点东西什么的，就是就更正式或者说更重视这一个环节了，我觉得。对
对对对对，而且其实就我觉得我自己都不算特别硬核的，因为我刚才听 Sam 说你之前也有做过志愿者，然后我自己知道我身边就是有一些熟人吧，他们也是熟人朋友，他们也之前去真的是去给这个温哥华国际电影节去做志愿者，然后他们也是这个一到电影节就是排片排得很，就把自己档期排得很晚，就一天可能会去看好几部电影这样子，让我觉得其实我也蛮羡慕这种经历的。我是感觉我自己没有这个经历，我可能一天看一部电影我都觉得已经哇需要回味半天了，所以我觉得挺羡慕别人能一天看好几部电影的。
对，我其实我也挺羡慕他们，因为志愿者的话其实TIFF 来说一个 shift 大概是5到8个小时吧，大概是6个小时，好像是6个小时，我不记得，因为太已经2年没有去做志愿者了。对，大概好像是6个小时一个 shift。六个小时的话，他会给你一张票，就是这一张票就是你 regular 的这种电影，普通电影，你一张票就可以去换。但是其实开票之后，热门的电影其实是非常抢手的。但是这个时候，你志愿者其实并没有开始 on duty， 就是你还没有 shift 让你去拿这个票，
去换这个票。
对对，然后有些大的这种Galaxy presentation， 像比如说之前的那个邪不压正，就是需要2张那个 ticket 去换
regular 的票。
对，就是如果你是用志愿者的这个ticket 去换的话，对。
所以其实就是能换到的是很有限的。
对，其实换到的也是很有限的。当然就每年我也会买挺多票的，当时就是会看一些电影，因为看的大概在两到三部吧，我觉得。因为其实去一趟也、因为我本人也不住在多伦多，所以也是之前也是要开车开到附近，
对，
找地方停车，然后可能待在一天，比如说上一个 shift， 然后正好晚上有一个喜欢看的电影，那么我白就是从中午啊或者下午，然后一直到看电影之前，我去上一个 shift， 然后之后去看一个电影，或者说就是找一个周末，就比较放松的去看一场或者两场这样。对，
那你觉得就是当志愿者有没有什么比较有意思的经历呢？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经历就是看媒体场吧，我觉得就是因为有的时候志愿者的工作是不一样的嘛，其实最多的志愿者的这种任务职位就是在影院里，第一个是维持秩序，就是他有些就是在大堂里走，然后其次就是每一个放映厅里面会有两个人，然后一个是会跟着全程看，其实正好有些时候恰巧碰到这个感兴趣的电影，其实是非常幸运的，其实我觉得是。对，然后其次就是在门口，然后有检票啊，然后有就是排号啊什么的，就是每一个放映厅会 assign 两个人嘛，然后还有其他的一些在街上的，就是不是在电影厅里面的，然后有时候在媒体里面，有的时候那个媒体的人会问你，会有的时候他会问志愿者对于你的感受，因为其实媒体场的来说的话，周围全是同行，基本上都是就是电影工作者嘛，有些是媒体啊，有些是采购啊什么的，就是他们会去采片嘛，就是会购买嘛，对，然后有时候也会碰到导演，就是我有几次碰到那个导演，他们导演就是在放映结束之后，他会上台做一个 QA， 对。对，然后在后场的时候你就有机会去跟导演直接交流，对，我觉得这样挺有意思的。
对对对，我明年都想去当志愿者了。
对，我觉得志愿者还是挺有意思的。对，然后我
是想去当你先讲。
对，然后19年的那一次我是去做了技术支持，做了没有就两个职位，一个是在场内的，一个是在技术支持，然后技术支持那个是一个 media center， 就是媒体中心那种地方，就是媒体来进行签到啊，然后可以上办公啊，然后它是有一个小的那种一个厅，那个厅里面有各个国家的电影节和电影协会来展映他们的电影，就是放一些易拉宝啊，或者说是你有什么意向啊来那什么。然后给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北京电影节，北京国际电影节也来那个，就是来有一个展位，然后对他来推介一些中国的这种电影，对，给我印象也比较深。
对，感觉就挺有意思，好像就是那种进入到什么幕后的那种那个里边去。
对对，就还挺有意思的。
你之后还会再去做那个志愿者那些吗？
我觉得如果恢复正常，我觉得我肯定会去做，因为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因为毕竟你去参与到其中之后，跟你之前作为一个普通观众的感觉真的是不一样的，就是你会能体会到志愿者其实是非常辛苦的，而且工作量其实是很大，而且有时候很枯燥啊，是这样的。对对，你刚才想说什么？
我想问那个申请这个志愿者会比较难吗？还是比较容易？
我觉得还好吧。我觉得其实就是你申请过一次之后，然后你参加过一届之后，就会好很多。就是之后对于 returning 的 volunteer， 他会非常友好。
明白了。
对，
难怪我感觉我的朋友他们就是一做就做好几年，
对，
每年都做。
对，其实他其实有会有一个简单的一个 interview，
嗯，
就是来模仿一个，比如说来看看你这个人到底状况对不对啊，就是这样，
嗯，
在不在状态。对，
明白了。真的感觉之后如果疫情没有那么严重的话，真的到明年可以试试看。
对，我觉得当一次志愿者还是比较有意思的，非常有意思的体验，也非常有意义，我觉得。
嗯，
就真正的参与到这个电影节当中了，我觉得。
对，没错，
就不像是可能观众来了就走了，就是可能。
对，就不单是一个观众的一个身份吧，我觉得。
嗯，希望疫情能够早点好，这样子的话生活都可以慢慢恢复一下。
是的，其实也挺期待恢复正常生活的。
真的是已经从2020年1月，我觉得好像是2020年3月开始真正 quarantine。
嗯，
一年半了。
今天也非常感谢两位好朋友麦子和阿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了关于多伦多电影节和温哥华电影节的一些今年的一些期待啊和一些观影感受，也是非常感谢他们跟我们一起分享。那么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差不多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欢迎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提出建议和意见。我们下一期 eTalksroom 电聊室再见，拜
拜。
拜
拜。